这次我到 San Antonio 去，德州去，很快又三个礼拜过去，总共我去那里，不到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不到三个月。有些弟兄姊妹们问我说，那个教会这样你去三个月就能建立吗？我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到底能不能建立，要看主的恩典啊。不过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教会说，你们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侍奉主的人是以主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能否站立得住，以为他的安慰，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而是教会能不能在主的面前站立。那么是不是三年以后、五年以后，等到我们再回到San Antonio看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不是还继续的兴旺，继续的传福音、带人得救，是不是能站住？那是神的恩典，我们别的都不敢说。所以这里就可以说是我们接受了三个月在San Antonio的工作，这是我心中亏欠福音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福音传的太少，在各地传扬福音机会太少。那这次去的时候，就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也问起什么叫教会。当然我们以往讲很多关于教会的这个信息，我们会讲比较深一点的题目，讲的教会是基督的丰满。那么什么叫基督的丰满呢？讲到基督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应当怎样顺服基督，又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身体中应当怎样，这一类的信息啊，或者说我们讲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一类信息讲的很多，而且我也觉得主托付我们这方面的信息，我们能够忠心的传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时候，在我讲完道之后，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讲的信息，叫弟兄姊妹们觉得有实际的生活上的影响力量。所以有时候我心里想，我们应该信息往浅的方向再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这样，你们考完试或者在学校里求学的时候，会不会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哎呀，我这次考试没有考好，回到家里以后想到很多的答案，应该怎样就没有写的啊。我常常这样讲完道以后，觉得主的话太深奥，我们并没有传讲完毕，所以一个题目回头还有亮光，讲完以后觉得哎呀，早知道我知道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昨天讲的题目会好一点，讲的信息会好一点。但事实上神的话就是这样子，一直的给我们鼓励，一直给我们引导。所以我既然在想，我们已经想很多高深的题目，不如我们讲一个最简单最浅显的，到底什么是教会，我们要回到最起初的根基上面。最近我在研究尼托生弟兄他的工作，有一件事情叫我很惊讶的，就是大家常常用的这本初信造就这本书啊，尼弟兄书啊，是他侍奉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几年才做的。换句话说，他在工作已经发展很多之后，很快之后重新回到根基上面建立，因为他觉得教会的根基仍然不够稳靠，虽然机会相当的庞大，但是在属灵的根基上面，他就想到要把初信造就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他把他的同工招聚，告诉他们要在初信造就上面回到最起初的根基。那我想，既然侍奉主的人这么伟大，侍奉主的仆人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应当讲更基本的、更浅显的道理，让弟兄姊妹们根基更加稳固。所以我就在想，教会是什么？那么在我回来的路上，在飞机上面，我一直想这个问题，回到家里几天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教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实在太大。而两千年来，可以说基督教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教会是什么？一个最浅显的、最基本的认识，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圣徒的聚集，教会就是信徒的聚集。当然从这个两个点又发出很多很多的一些真理来，有人告诉我们说，教会不仅是圣徒的聚集，不仅是信徒的聚集，它也是一个属灵的聚集。这些问题呢，我们都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一样样来看。那么今天我请弟兄姊妹们看一节圣经，看几处圣经，先看马太福音第16章第16节，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里他所得着的一些恩典啊。那个从16节读起，我们读到20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就读到19节这里啊。 那么这一段圣经呢，这一段话呢，是可以说在圣经中第一次记载什么叫教会。在新约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提到教会的只有两处，只有三处啊，就是马太福音的16章和18章的两处。我不晓得耶稣基督在地上教训的时候有没有常提到教会这两个字，如果有的话，也许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不敢说是不是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啊。那不管如何，这个在教训上很重要的，因为什么时候有了教会呢？就是当彼得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表明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可以说是彼得见证他信心的一个最简单的内容。彼得在什么时候信了主呢？什么时候认识耶稣是他的救主呢？他在这里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在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一种承认 confession， 他认识承认开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承认是什么呢？承认他是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谁，并且心里相信他是谁，并且口里承认，这是一个信心基本的路。那么我们再读两处的圣经，一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两处都在第二章，大家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有一些也许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不大注意的话啊，不是很重要的话啊。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另外我们看同一章四十四节，第二章四十四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无公用。刚才我说教会历史中间称作教会是信徒的聚集。那么我们如果要找圣经的话，什么叫信徒的聚集呢？就是使徒行传刚开始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有了信徒的聚集。在第一章里面，他们在马可的小楼上面12个使徒一起祷告，他们正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当然我把故事简化了哈，他们祷告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以后，圣灵降临，五旬节到了。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就是教会的起头，这是一般人都这样同意，一般人都这样相信的。那么到了第二章末了的时候，他称作信徒们都聚集在一处，不是使徒而已，不是门徒而已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亲手带领的这些人称作门徒，称作使徒啊。那12个人12使徒，当然我们相信到五旬节聚集的时候，他们在马可的小楼上已经聚了120人了，应当是有相当基本的人数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灵降临，吸引很多的人到他们面前来听他们，看他们到底圣灵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们身上。彼得就传了一篇信息，当下许多人扎心，他们信主了。所以这里第一次出现信徒的字样。这些信耶稣的人，信徒没有特别的名字，就是信的人。所以这里路加把使徒行传写在这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这个信的人都在一处，我们也可以翻作信徒都在一处。信徒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可以说到他的信仰，可以说到他的信心，可以说到这个人他是信的人。所以这里面很简单，没有特别的名字。什么叫教会呢？教会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信的人都在一处聚集的时候就是教会。那这里有问题，当信的人不在的时候，那个聚集已经散开了，教会还在吗？这是一个比较哲学性的问题了。当然你可以说教会分散了，但是教会还在个人的里面。但这里主要的观念说到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信的人聚在一处。那么弟兄们，信的人聚在一处就是教会了吗？从这些古老的答案中间我们可以有什么领受呢？当我在这组面前思想的时候，到底聚集教会聚集在一起做什么？什么样的聚集才算是真正信徒的聚集？什么样才是真正教会？因为神在这边看见有一些相信他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信徒的团聚、信徒的团体、信徒的聚集有什么特征？还是回到最基本的事情来。但我自己在想，当初使徒们并没有这许多的圣经， 当初门徒们聚集，他们照着圣灵的带领就产生了教会，所以以后才慢慢有所谓教会的真理。我们在研究教会历史，知道在五旬节开始教会的福音传出去了。当然这里有很多很多可以谈的事情，教会跟福音一定有关系，教会跟教导一定有关系，教会跟神的儿女在一起团契一定有关系，教会跟祷告一定有关系。但弟兄姊妹，我又说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从哪里开始呢？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也是因为最近唐崇荣牧师要来开福音聚会，我就想到有了，也许从我们个人基本的经历开始。这个我们个人基本经历虽然不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经文可以支持，但是我相信我们得救大体都是这样。不管你是大布道聚会得救的，还是有人传福音给你一个一个带你得救的，或者你大布道之后来到聚会前面，有人告诉你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你怎么样得救的都不管，有很多的形式。但是当你第一次祷告得救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这样说的：主耶稣啊，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你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我相信你，求你赦免我的罪。然后你说：主耶稣啊，既然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洁净我，住在我的里面。然后你又祷告：主耶稣啊，你保守我，使我能天天跟随你，常与我同在，不要离开我，在凡事上引导我。我相信你，求你住在我的里面，使我生命成长，能够满足你的要求，让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有些人祷告立下很重的誓愿，说：主啊，我现在开始信你，我要好好读圣经，我要好好祷告，我要真正做一个基督徒。哎，有些人不肯受洗，也是因为他不够好。我们不说这真理对不对，他因为觉得不够好，所以不肯受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得救的时候当初有的心愿和态度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神是信实的，他是不是要保守我们在我们起初的祷告上面能够帮助我们走得上去，能够走得好，能够往前呢？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信主一段年日了，我们应当回头检讨，看我们走得对不对，看我们走得正不正，看我们有没有一直被保守在信心的原则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信徒的聚集？信徒就是相信耶稣的人聚在一起。那么相信耶稣的人有些什么特点呢？我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再说起，就从刚才那个祷告我们就知道。第一点，相信主耶稣的人都认识自己是罪人。相信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罪得赦免。如果你不知道罪得赦免，你还没有得救。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是罪人，你只是觉得基督教是很好的团体，哎，这里的人很好，我要来加入，跟他们一起生活，一同工作，一同所谓侍奉。我告诉你，你弄错了。基督教是这样的好的有，但是基督徒没有一个是好人。我告诉你，基督徒都是认识自己是罪人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好人。若是什么人认识他是好人，认为他自己是好人，他还没有得救，他根本不懂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要用神的光照叫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还没有得救。但是不仅仅认识罪人，他要知道已经蒙了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聚集应当怎样？我们应当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今天到主的面前来，我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我们有首诗歌就这样讲的：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的身份。不仅是我的身份，是我的地位。我是罪人，但是蒙了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人真正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蒙了神的恩典，他来到教会里是大摇大摆的吗？他来到教会里面不应当先看见自己的污秽吗？还是有时间老是指责别人看不见自己呢？我想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看见自己的不配，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失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别人看这个人很可爱。为什么有人受教会的吸引？因为教会里面没有人夸自己好的，也没有人指责别人是不好的，因为看见自己的光景不行，看见我是一个深重罪恶的极大的罪人。你看保罗讲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弟兄姊妹们，原谅我这样说，我在刚刚得救信主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听这句话。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姊妹，她年纪比我还小一点了， 他老是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把保罗这段话背给大家听。也许他所代表的错误，在我听到这件事情中，我不觉得这个姊妹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也不觉得是个罪魁。而且我听很多传道人讲保罗称他是罪魁，因为有道理啊，他是逼迫基督徒的，我还没有逼迫基督徒呢，我不觉得是个罪魁啊。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保罗什么时候写提摩太书信的？是他快要寻道时候写的。在他快要寻道的时候，他能够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因为他蒙恩的感觉，蒙怜悯的感觉比刚得救的时候还要深呢。他刚得救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的大光光照他，所以他看见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他信主，在他侍奉主20年之后，他有这样深重的感觉，觉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啊。可能20年还不止。弟兄姊妹们，保罗这种感觉是叫他真正懂得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永远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缺少这样态度的人来到教会中间会制造很多的问题。缺少这样态度的人来到教会，也许他知道一旦一次曾经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他以后忘记了。彼得就这样说，你忘记了罪的旧日罪已经得了洁净了嘛，结果你又回去滚在泥堆里面。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就会犯一样的错误。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教会中间，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谦卑的。没有一个人有个高傲的灵，觉得我比弟兄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教会中有一个命令，有个地位，说因为我是怎么怎么样，你们要听我的意见。没有人可以讲这个话，因为我们是罪人啊。如果我不认识自己是罪人，我就没有资格算作信徒。如果我不是信徒，我怎么在教会里面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忘记保罗的态度，越得救蒙恩的年日长久，越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罪在我的里面到一个地步不能除去，所以我永远是个罪人。开心运动他们讲的那么热闹，到最后 Evan Hopkins 起来讲话，他说我们永远不能以为我们今天认识了得胜的道路，我们里面就没有罪了。尼特森弟兄也讲，他说有人认为罪根可以拔掉，这是错误的。只要你一天还在肉身里面，一天罪根就在你的里面，你一不小心又回到罪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信徒的团体，应当是没有罪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忘记，我们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个罪人，结果我们太自由了，然后呢罪就辖制了我们，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教会？教会是信徒的团体。什么叫信徒？信徒是第一个记住我自己身份地位，你不要忘记你是谁，你永远不要忘记你是谁。当然第二，你也永远不能忘记耶稣基督是谁。信的人第二个特点，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缘故替我死亡。弟兄姊妹们，保罗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信息，保罗有好多好多这样的话。在提摩太前书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啊。不仅这样，保罗的信息是什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呢。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谁你知道吗？当然我知道了，我信耶稣我就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真的知道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你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态度应当是赞美他，你的态度应当是敬拜他，你的态度应当是仰望他，你的态度应当是依靠他，你的态度不是向神抱怨。弟兄姊妹，什么叫信徒？信徒就是向着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为什么有信心？因为他为我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一个赞美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把我们全心献在神的面前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相信他的人。今天好多人一提到赞美就想到我们不会赞美啊，那个灵恩的教会会赞美，我们不会赞美。我承认我们有些时候死板一点，但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真正拜父的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教会？教会是信徒的聚集。当你来到这里聚集的时候，你的心应当是敬拜神的。我说应当，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进来教会的时候，大家吵吵杂杂，彼此见面打招呼问安都来不及，没有一种心态问问耶稣，耶稣你好吗？当然我讲的话都会觉得很稀奇了。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来到主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全人。也许我们在一个礼拜中间许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必须认罪在神的面前，求主洁净我们。也许许多地方我们不能得到人的称赞，没有关系，主耶稣能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是向神敬拜的人。我这个人是敬拜神的人，所以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敬拜神，和神的儿女一同敬拜。因为我一个人敬拜的不好，所以我需要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在我们的传统中间，薄饼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若是不然，也不会每个礼拜放一张桌子在主的面前，在教会的面前，我们薄饼。什么叫薄饼？薄饼是敬拜，真正的薄饼是敬拜。很多人以为说是唱诗歌拍手了灵活了就是敬拜，不，真正的敬拜是我们心的最深处，向着神的服服，向着神的顺服，向着神的奉献。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活泼，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活泼的。如果你真正向着主有感觉，你的祷告是活泼的，你的诗歌是活泼，你的诗歌有意义，怎么能不活泼呢？你听哪一个，我不应当说这样的话，因为很多基督徒根本不去歌厅。你听哪一个人唱诗歌的时候，唱歌的时候，他是不全心在里面唱而能够得到人称赞的？没有，不可能。你听电视上面那些伟大的歌唱家，他们全心全意在那唱，唱的歌根本是一个戏，歌剧里面一点东西而已，根本跟他本人没有关系。他尚且在那里聚精会神，好像有那么回事在那唱。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敬拜神，我们唱诗歌，怎么可以有口无心啊？心不在那里唱什么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失败呀。所以巴不得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那位是他的救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我们要问自己，我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是不是敬拜？有没有敬拜？有没有从我的心里面和神有接触？哈利路亚！当我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要敬拜他。当我唱诗歌，刚才我们唱，他是主，他是主，他真的是主，他的确是主，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我们这位选的诗歌很有道理，第一首诗歌来到教会里面应该就是敬拜，应当就是敬拜。每一个人都应当敬拜，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救主，他舍己爱我，为我成全了公义的救恩，我没有理由不敬拜他。我要尽我一生的力量敬拜他，我要尽我所有的力量来敬拜他。我什么时候活在他的面前，我就应当赞美。死人不能称谢耶和华，唯有活人，活人必赞美他。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生命有气息，我们是活人，应当赞美神。不管遭遇什么环境，我再说，也许你这个礼拜遇见了很多不顺利的事情，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些事情搅扰，你要敬拜神。你也许遭遇很多人给你的攻击，不公平的待遇，你要敬拜神。大卫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到圣殿去敬拜神，他的儿子被神击打取去了，他就沐浴换装到圣殿里面敬拜神，因为他知道他一方面要认罪，一方面求神的恩典，一方面神怜悯了他。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礼拜天做礼拜吧，我们应当敬拜神啊。你的心在哪里？在做礼拜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 你有没有敬拜神？你配得上称作信徒吗？但愿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敬拜他。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的心里。这是什么祷告？这是一个主权的转移，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改变。圣灵要引导我们。弟兄姊妹们，既然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既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同一个原则，我们要把主的同在带来。我用什么话来解释，来说明我们今天的错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可笑不可笑啊？今天假如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我下午预备去看戏，也许看戏的事情太世俗了，别人都觉得不对啊。也许我喜欢看球赛，我说今天下午要去看场球赛，我就对主耶稣说，主啊，这场球赛你没有兴趣是吧？你没有兴趣你不要去吧，你留在家里好不好，我一个人去。或者你走到球场门口，你说，主耶稣啊，我要进去了，你在外面等一等，等到我看完球赛我接你一起回家好不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多少时候做这样的事情而心里没有感觉？我们许多时候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讲我们要讲的话，我们不过对主耶稣抱歉啊，这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抱歉啊，你没有兴趣。弟兄姊妹，你弄错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从此有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应当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也可以说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就是你我所当做的事情。假如你说话行事你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什么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就是在他的名字里面说话，你代表他说话，你在他的名里面说话。假如你不是凡事奉主的名，你就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因为既然信耶稣，在你里面就有相信的见证在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信的人有圣灵住在里面。弟兄姊妹们，我讲去球赛去看戏，今天你到教会里面来，你是不是把耶稣基督放在门口啊？主耶稣，这教会是你不喜欢去的，所以我进去了哈，你在外面等一等，我再回来接你，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啊，圣灵应当与我们同在这里，圣灵应当与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主啊。如果这里需要真正的是什么，是主的同在。每一个人都敬畏神，得神的喜悦，这是当初使徒行传教会的情形。没有一个人说什么是自己的，凡物公用，凡物公用是个简单的原则，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主权都改变了。我不是在属乎自己的人，我不再是属乎自己，因为我属乎耶稣。不然为什么叫基督徒呢？为什么在我的名字上面要加上基督两个字呢？因为我属乎基督。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信徒？什么叫信徒的聚集？在这里是耶稣基督同在的范围，教会是神同在的范围。圣徒来到主面前聚集的时候，必须要问有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讲三件事情。第一件讲什么？讲我自己这个人是罪人。第二，耶稣基督当得赞美。第三，教会是神同在的范围，这都是我们刚刚得救所知道的。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这个原则。当然我可以继续讲，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真理。第四点，我讲生命的见证，生活的见证。生活的见证是什么？生活的见证是你基督徒的经历，是你长进的结果。我们不是一得救就说吗？主耶稣啊，我希望我能够长进，常常长进，天天长进。而事实上，每一个布道会完了以后，那些主持布道会的弟兄们都劝人到教会里去。我知道 Billy Graham 的 Crusade 劝人回到教会里去，孙大成的布道会劝人回到教会去，唐宗荣的特会完了以后也叫人回到教会去。为什么？天韵歌声完了以后叫人回到教会去，为什么？因为教会是成长的地方。什么是信徒的聚集啊？信徒的聚集，我们盼望生命的改变，能够知道我们得救的见证。
弟兄姊妹们，我告诉各位，一个人如果不长进，他是很可怜的人。任何的专业，任何人在任何的专业中间都希望自己长进，为什么？免得被淘汰。如果你在你的专业上不再长进，你就是预备退休了，你快要退休了，所以你不再在乎有没有长进。假如你还没有退休，你就一定要保持自己不断的长进，是不是这样？有哪些人在公司里面说，我不需要长进，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好，你就快要退休了。如果你不退休，人家要叫你走路了，是不是这样？当然基督徒不会被人从教会里踢出去，对不对？可是信徒们聚在一处的时候，有没有问问自己，我长进了多少？我有没有长进？如果我的生命没有长进，我是不是亏欠了主？弟兄姊妹们，生命的长进不光是读经祷告，生命的长进不光是一点属灵的知识，若论属灵的知识，我有可夸的，但这不是生命的长进。我知道生命的长进是什么？生命的长进是你遇见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当你遇见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在主的面前单纯的仰望他？这是信心的长进。几年以前我做不到，我会动用自己的肉体，动血气，我要和人理论。但是有一句话很帮助我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的个性是喜欢把事情查清楚的人，但是有一天我读到主的话，箴言告诉我们说，将事查清是君王的荣耀。嘿，这话很好，一个做领袖的人，做总统的人，要把事情查得清清楚楚。但弟兄姊妹，下一句话是什么？将事隐藏是耶和华的荣耀。哦，这句话一来我知道了，许多的时候神叫我们把事情隐藏起来，神不愿意把这些事情揭发出来，因为神把它遮盖了，所以我的事情不需要求明白。很多时候我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不合理的对待，我连争辩的机会都不需要，因为神把它隐藏起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信心长进不同的度量，看见不同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越过他自己生命的度量来认识生命的长进。你在什么地步，你所认识的生命就是你所认为生命的长进。这也不要紧，你应当过了一段时间回头看看，到底主在你身上有什么恩典。一个人如果信主10年、20年、30年，生命没有改变，还是一样的老脾气。如果一个人信主10年、20年，他只是会多做一点事情，他对神的认识没有增加，一点都不懂什么叫十字架，一点都不懂什么叫圣灵的引导，他没有长进。这跟你当初得救希望求长进的心愿是完全错误了，你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们，当然很多人要为你负责任，但最需要为自己负责任是你自己。我不错，我承认不错，很多的时候人家把你害了。我也知道有些弟兄们因为教会出了一点事情他不聚会了，他讲的很有道理，我被绊倒了，不错，有些人要为他的绊倒负责。但是最最需要为他自己跌倒负责的是谁？是他自己。因为腿在他的身上，他需要帮助，他求主呼叫主，主一定会帮助他，但他就懒得了，他说好吧，就这样子吧，我就拖在别人身上，我的责任别人替我负了。弟兄姊妹们，生命不长进是你自己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侍奉主没有别的，我把主的话传扬，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握谁听见谁不听见，还有人反对呢，没有关系，个人向自己的神负责。有没有长进是你个人的问题。在安东尼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临走一句话，他这个弟兄很滑稽的，他说什么？我在这边学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这话对我是好话还是坏话，他讲的很客气，我相信不是坏话。他说在这里我学到一件事情，一句土话，他说师父领进门呢，修行在自己啊。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意思，我不是他是师父，我讲圣经就是他是师父了大概啊。 讲的好不好我不晓得，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自己需要读书。他后来解释一下，他说周弟兄你来有一本小书帮助了我，一本英文的小册子。我问他什么书，他说你带了好多小书来，有一本书叫祈祷的能力， E.M. Bounce 写的。我说哎呦，这本书是 classic 古典的经典之作。他看了，他说我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书，这么薄薄一本书改变我了。他很快就改变了，我不晓得有多少改变，以后看是不是真的改变。三年 五年以后，我希望他真正主改变他，因为我自己得救的时候也有一两本小书帮助我，有一两本小书帮助了我，改变了我。但是我再说，个人的长进全靠自己，在主的面前是不是愿意长进。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信徒？信徒是一个有长进的人，愿意当你信徒的时候，你从得救的信心开始，是要求长进的信心。所以你到教会里面来，你应当求得长进。爱心是信心的结果，知道吗？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什么？这里一节圣经我没有时间多讲，但是我相信可以启发我们，叫我们看看我们长进的度量究竟对不对哈。因为这里提摩太前书保罗这样讲，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命令当然是指神的话语，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这个爱心哪里来的？爱心是从无伪的信心出来的。如果你向着神有无伪的信心，你对弟兄姊妹们就能彼此相爱，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你不能相爱。有人也许反对这个话，没关系，圣经上这样说的。第五点，最后一点，我们信主的人有盼望。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天主耶稣再来，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知道有一天主要接我回到荣耀的地方去，我的家不在地上，我的家在天上。我常常这样说，虽然我在地上有个永久的住址，你知道永久住址在哪里吧？我的永久住址在 Forest Lawn， 那是我地上永久的住址，也不一定啊。今天我岳母不在这里，到东岸去了，你知道吧？他脚处有二窟，东岸有个永久地址，西岸有个永久地址，不晓得用哪一个，总有一个不用。但是这不过是地上永久的地址，我们永久地址在哪里？在天上。地上的一切事情都算不得什么呀，只要我们真正保守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在信心里面大有盼望。罗马书十五章保罗这样说，这是我自己很喜欢一段经文，因为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求的。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姊妹们，怎么会有盼望？因为有信心。基督徒都应当知道，我们信主以后，神把天上的平安喜乐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有信心。什么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心。他今天从死里复活，他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因信住在我们的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赐给我们，叫我们在凡事上面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信主的人死亡不是结局。也许我不应当这样说，但是每一次主怜悯我，让我帮助弟兄姊妹们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心里都有很深的感触。在人的面前我没有机会讲，因为在丧礼上面绝对不合适说这个话。为什么？因为我在主的面前觉得说，这一位弟兄或者这位姊妹已经行完了地上的路程。他到哪里去了？他去见主去了。他去见主的时候，应当是荣耀还是应当羞愧？所以我说不宜在丧礼上讲。我不知道，有些人你表面看他是最好的了，人人都应当称赞他的了，但是如果主不是这样看的，他也许在人面前有许多的荣耀，到主面前羞羞惭惭的呢。所以我们不敢说，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有一天地上的路都要完，而那个时候建筑到底如何，主知道。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不是保守了我们，主知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事有盼望。弟兄姊妹们，信心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你得救不简单啊。为什么不简单？你能够在这么多人中间，在这么许许多多不信主的朋友面前，在许许多多反对耶稣基督的人面前，你竟然相信了。你本来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知识都不相信有神，虽然你的良心有时候相信应当有神，你有许多的问题，你有疾病的烦恼，有事业的难处，有金钱的压力，有各种的困难，但是你竟然决定要相信耶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让我恭喜你们各位，每一个人信耶稣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你的信心不要轻看啊，但这个信心要保守你一直到路中去见主啊！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能在主的面前说，靠着圣灵的能力，凡事大有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盼望啊！信心要做成一切的功夫啊！如果没有信心，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去；如果没有信心，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我们要多多的靠主的怜悯啊！当主把信心给你的时候，你看所有事情不一样。我说弟兄姊妹们，从你祷告的刚刚得救那次开始，从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的心愿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意相信你，一直到说，主啊，你的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带领我每天的路程，将来我要见你的面，我告诉你，每一件事情都是信心发生的果效。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这句圣经有一次我惹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他怎么说的呢？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拒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拒绝的人。保罗在讲什么？我相信保罗是这样承认的，一个人相信以后就不被拒绝。我相信保罗有这样思想，要不然今天基督教也不会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到底说的什么？有一种情形是可弃绝的。什么叫可弃绝？有些人解释说将来不能得救，有些人解释说可弃绝就是在神的面前废弃了，神对看他没有用，觉得这个人不能用了，不管得救的问题，跟得救无关。还有一种可弃绝是将来在神的面前没有奖赏了，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哪一种的可弃绝，反正可弃绝都不是好事，对不对？我们都不愿意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做可弃绝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凡事审查自己，查验凡事审查自己有信心没有，就是有信心没有应当翻作有没有在信里面。你是不是在信心里面？在你里面有没有那个单纯向神的信仰？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一句大话呀，因为是凡事要查验，每一件做的事情是不是我能够合乎信徒的体统，能不能合乎信的原则，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在信心里做的。若是你不是，这里说要自己查验，你要看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怎么样带领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巴不得我们每个人信心都不是被弃绝的。提摩太后书1章14节怎么说呢？第11节到14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奉耶稣交付你的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信徒的团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信主人的聚集，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活在信心的原则里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把我们一切所有事情交托在神的面前，到那一天他要保全我们所托付他的，并且他说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什么？牢牢地守着什么？守住神的话语。怎么样守住？用信心用爱心来守住神的话语。当然弟兄姊妹，我知道一个人要长进必须读神的话，一个人要长进必须有圣灵的带领，一个人要长进必须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叫我们天然生命萎缩，叫我们天然生命在死亡中间，叫我们活在圣灵里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信心，但既然如此，我们就能够和保罗一样说，我们所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今天人所看我们如何不要紧，神看我们如何。我们的信心要刚强，我们的良心也要刚强，并且我们在神的面前负责任。但愿神不责备我们，但愿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做得更深。我巴不得神不责备我们，但是如果神责备我们，圣灵如果光照我们怎么办？我们应当伏伏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回到信心的根基上面，像你当初得救一样。主耶稣啊，我不过是个罪人，我要敬拜你。主耶稣，求你住在我的里面，常与我同在。主耶稣，求你叫我生命长进，一直到我见你面的日子。我们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在你的面前聚集，成为你的信徒。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最基本的事情上面，你没有放过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得救到如今，信心的盼望更加靠近，见你面的日子也更加靠近。主啊，我们在地上能够服侍你的年日也更加的短少，所以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再一次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叫我们的信心是从你而来，叫我们专心仰望你，专心跟随你。主啊，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你在这里帮助你的教会，使我们走在正路中间。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